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只是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便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住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读经大赐。
谢谢严明姐妹的读经。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合神心意的人。谁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就应该不会犯罪才对。合神心意的人应该是常常体会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大卫，圣经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的一生在圣经里面是很完整的一个传记，亚伯拉罕的传记占了14章的经文，但是大卫的生平事迹占了62章之多。大卫从寂寂无名的牧羊童摇身一变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是一个牧羊童，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音乐家，他也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流亡者，流氓，流亡，也是一个战士。他是非利士人的仇敌，不过他也曾经做过非利士人的朋友。他是扫罗的眼中钉，但他也是扫罗的儿子最亲密的朋友。他曾经被人轻看藐视，但是他却被神拣选，被神升高。那大卫的生平充满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有很多的痛苦的感受，也有很快乐的体验，有贫穷，有富足，有卑微，有尊贵，样样似乎大卫都经过。上帝在他身上所彰显的恩典可以说是格外丰富，不过却是他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和考验。所以大卫的生平事迹写下许多的诗篇， 能够引起许多的那种共鸣，确实的感受到那种安慰和鼓励。刚才我们其实读了两个大卫的诗篇，一个是我宣召的时候所读的诗篇34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所谓虔诚人的祷告情经文86篇。啊，如果你问一个主日学生或者自小在教会成长的一个青年人，你说你对大卫认识有多少吗？或者至少有些什么事情可以代表大卫那个勇敢那种信心的表现在哪里？我相信这个自小在教会成长或者对圣经相当熟悉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一定说啊，大卫杀死歌利亚啊，这件事情是那么的勇敢，那样的一种信心的表现。那如果你再问他说，大卫在什么事情上是显得软弱跌倒犯罪，我想这个青年人他也不会困难的告诉你说，大卫犯奸淫，最后借刀杀人，犯了在十条诫命里面的7诫和第6诫，当然还有其他的。当我们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平，就把大卫的成功或者失败、可取或者可恶的地方归纳在这两件事情上。在战场上勇敢杀败歌利亚的这个牧羊童，以及在皇宫里面犯罪跌倒的大卫王。当然我们说大卫的好和坏、善与恶、刚强和软弱，这两件事情上很明显的，这些两件事情上来表现出来、划分出来。不过事实上大卫一生的经历并不是那么平坦顺利，也不是这单单这两件事情就可以代表的。我们说大卫他曾经软弱、失败、犯罪，不过他仍然称为说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王，当然就是第二个的王嘛，扫罗失败他就是第一个最成功的，不过也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我们可能可以从分三方面来看一下大卫的人生，当然不是单单只是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思想大卫为什么被神选召，和他的品格气质有什么关系吗？他的软弱、失败和回转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和警惕？我们分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我们看大卫的出身和蒙召他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人的原则。神怎么样拣选人？那我们知道大卫并不是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也不是生活在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大都市。其实他当时成长在一个不受人注目的一个乡村，就是伯利恒，度过他童年的岁月，和他以后将来进王宫那种豪华的生活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位神所拣选的年轻人虽然当时在小乡村伯利恒，但是他没有虚度在那个乡间旷野的那种岁月，神很愿意去训练他。他在漫山旷野的里面，他还是看守羊群，使他学习许多忍耐等候的功课，也借助牧羊来发展他那个人格，以致最后他成为以色列人尊崇的一个君王。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些灵性的片段、一些事件来看，我们知道其实大卫的家庭是很朴素啊，属于中下层阶级。他的父亲耶西啊，送给扫罗的礼物，如果你看撒上16章20节啊，不过是一些饼干啊，一头羊，一匹白酒，大概是这样啊。耶西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可能也没有雇工，所以需要他的儿子自己去放羊。他羊群也不是很多，在撒上17章28节记载，当时大卫去探访他的长兄的时候，他兄长的时候，他兄长就责备大卫说，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好像那几只羊都很珍贵，你怎么可以这样跑来呢？ 我们看他的家庭生活其实也不是太过的和谐。当撒母耳，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撒母耳先知到耶西的家，叫耶西把他的儿子都叫来，我们就看到说儿子都叫来了，一个一个经过，大卫说神没有决选他们，你的儿子就在这里吗？啊，耶西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放羊，似乎羊很重要，而且似乎忽略了大卫。而我们也看到说大卫的哥哥对大卫也不是那么的友善。无论如何，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神的选召临到他身上，以致他将来成为以色列君王，这是人意想不到的，完全是在于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当然神看中大卫的一些本质。我们知道当扫罗做王，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定义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或者说他想要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我行我素，不听上帝的话，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以致在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圣经就说了，耶和华已经寻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要代替扫罗王，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来代替这位自暴自弃被神厌弃的扫罗。所以当神在来回寻找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察觉到神要找的人是谁。我相信大卫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已经选定他，要他放下放羊的工作，将来成为一国之君。那我们这神所选选的第一个王扫罗，扫罗体格强壮，他的身体比众民高一个头，我常常就想到一个人很高大的，在众人当中新加坡的一个领袖了。然后无论如何扫罗真的是一看众人就觉得好像很高大。大卫外表也不俗哦，圣经告诉我们什么，16章12节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哇，这是美男子啊！无论如何，上帝选大卫，不是因为他的外貌、他的体格，而是在于他的本质，那种敬畏神、不平凡的气质。在诗篇78篇70和71节，那里记载说，上帝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唯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所以上帝的主权为了他的百姓选召一个人，选召谁呢？就在他羊圈当中将大卫召出来，这是上帝选召大卫的目的，也知道他会顺服，忠心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6章1到13节，我们就看到说，当撒母耳先知为了扫罗的任性气绝神的话，你看上下文，你知道其实撒母耳是很欣赏扫罗的哈，真的撒母耳是很欣赏扫罗，真的为了扫罗很难过，为什么你这样。不过无论如何，上帝的话就临到撒母耳先知，让他到伯利恒耶西的家，表面上是献祭，实际上是要高一个王来代替扫罗，免得引起扫罗的一个注意。撒母耳先知到了扫罗的到了这个耶西的家里面，见过了耶西的七个儿子，以撒母耳本身的看法来衡量，他认为说神所要高立的君王就是这七个里面，特别第一个以利亚。但是耶和华说我不拣选他，一个经过一个经过，我不拣选他。那么没有其他孩子吗？还有一个在放羊，撒母耳就说你不叫他来我们就不用多事了，你叫他来吧。当大卫回来的时候，圣经说撒母耳看见耶和华就说话了，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 上帝要高，要这么高的大卫。那因此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先知就在耶西的面前，大卫的兄长面前来高利，把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来高利大卫做王。在神拣选这16岁的大卫，而不拣选他比他高大的他的哥哥，我想耶稣一定会觉得很惊讶，一个不是，两个不是，啊，怎么是小儿子？不过这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神注重人的内心，甚至主权归神看人的外貌。所以16章第7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选拣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是的，从大卫的出身，家庭背景被神选召，我们真的看到说，诶，人的看法，以耶稣的看法来说，应该大卫的哥哥们，但是上帝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今天如果当我们去应征一份工作，很多时候老板啊、雇主都会以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哎，首先有没有犯罪记录啊？他的教育程度资格是怎么样啊？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怎么样？他有多少的工作社会的经验，甚至他外貌啊、礼仪或者仪态啊，来决定说要不要录取这个人啊？这是世上的看法。坦白说，这也是没有什么错的，这是自然的，因为人没有办法看透内心，人只能凭着这些外在的啊，特别有这些履历，然后这些文凭啊，这些资格来所谓衡量来看待说，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嘛，对不对？外表也是很重要嘛，所以你去应征的话，你难道你随便穿吗？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时候，一张教育的文凭、好看的外貌或者很会说话，是不是代表这个人是忠心的呢？这个人是负责任的呢？这个人是英雄的呢？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呢？也不一定是正比例啊，对不对？不过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只能凭着这些是不是适合在我这边工作。世界上的工作，世人的看法来衡量就是如此。而属灵的工作呢？上帝的家呢？侍奉上帝的儿女呢？上帝也是看外貌，也是看你有多少才干吗？也是看你会多怎么会说话吗？神是看重那个人的生命，他的内心本质。撒母耳先知看见大卫的儿子以利亚外貌非凡，身材高大，他心里就能说，哎，这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上帝就立刻说，我不拣选他。啊，这个我不拣选他和撒母耳记上15章13节26节好像神厌弃扫罗那个好像是一样，这个我不拣选，这个好像神厌弃这样。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看来不错，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今天在上帝的家里面，不同的一些侍奉，无论是细胞小组、主日学或者长职或者任何的侍奉岗位，谁要选召人来侍奉他，是不是说这个人有一些优越的条件，他有一些身份地位，他有一些特殊的才干恩赐啊，我们就说他应该侍奉。但是如果只是属于外表的热心，而没有真正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没有真的是预备把心献上给神，一个敬畏神，一个认真看待他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你说这个人就外面热心就可以吗？是，我们没有办法看透人的内心，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看外表，看他有没有来聚会啊， 啊，有没有参与这个侍奉，参与那个侍奉，我们真的也很有限的只能以这方面来衡量，这是人。但是上帝拣选人真的不像我们看这些，上帝看人的内心，这是圣经说的。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所看重的这个人是不是认真的看待与神的关系，不只是单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条件。今天神所选召的人要来服侍他，如果神选召你，你有没有预备心说要服侍神？坦白说，不是在乎你有什么，而是在乎你本来就是什么。不是在乎你的人力恩赐有多少，而是在乎你的心归向神，献上神有给多少。你是不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谦卑，一个顺服神？你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够，觉得不，我就是这么有限，神仍然可以选召你。不是因为说我有什么，而我的本质，我在神面前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来服侍神。从大卫的出生背景，我们看神拣选人的原则就是这样，内心、生命、品格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不是说我怎么会做，我有多少，我能够怎么样。当然我们真的，我在说我们只能凭这些来看，但是上帝先从那方面来看。因此今天我们要确实的认真看待我与神的关系，究竟我在神面前我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究竟我做牧师我在神面前我是一个怎样的牧师，我做执事我是一个怎样的执事，我做主的学老师我是一个怎样的主的学老师。我在神面前我需要认真的看待，我能够讨他喜悦吗？神喜我这个人，他就能够使用我的侍奉。神不喜悦这个人，这个人心态不正的话，什么侍奉都是假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查验我们的内心，我与神的关系，我与人的关系。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不求神常常鞭策我们，求神常常提醒我们，这就是神要拣选人，先看人和他的关系。第二，我们不会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我们可以看大卫的一些生平，从大卫的品格、他的气质，我们看到说神提拔人的原则是什么？神拣选人，神已经拣选你做他的儿女，但是神有没有提拔你在某一个岗位？神有没有高举你在你那个环境、那个处境、那个侍奉的里面来继续的使用你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拣选人，神要提拔人。大卫被选立做王代替扫罗，神看他的内心，这也可以给我们看到说大卫 他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而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几件事情，大卫真的是忠于自守，就是他是牧羊人的时候，他就真的很好的做牧羊的工作。他在扫罗旁边拿兵器，在扫罗旁边弹琴，他就真的是在那边忠于他这样的一个侍奉。他的那个忍耐顺服的气质，从大卫他那种依靠顺服神的那种属灵气质，可以看到说神提拔人使用人的原则。那我们知道，当撒母在耶西面前、兄长面前、大卫的兄长面前高立大卫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在16章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 下面说什么？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这是他所告的。大卫清楚知道，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当然，下面十四节就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这是一个事实。扫罗，你厌弃上帝的话，上帝也厌弃你，下来，另外一个人上去。不过不是说他下来他就上去。那我们看到说，大卫虽然被高了，但是他不是立刻做王，因为扫罗还在做王。所以大卫虽然被高了，他是回到羊群牧养羊群，他安静的继续等候神的时间。那这是很不容易的。撒母耳先知告了他，他的父亲兄长都见证这件事情，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清楚知道，不过不是立刻在皇宫里面，因为扫罗还在做王，他回到牧羊的地方，继续的在牧养羊群。那几时做王呢？上帝有没有说两年后、一年后、三个月之后啊？如果有的话，还可以啊。如果有的话，好像没有啊。就好像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是在一个公司工作，在那个工厂工作的时候啊，那个老板、那个总裁，哇，真的看中这个人，本来普通的一个职员，跟他说。我有一个新厂正在建起来了，大概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就建好了，我会指派你在那个厂做厂长，做总经理，告诉这个员工，老板亲自告诉他。不过老板没有说告诉其他人，老板也没有说现在你就是厂长，你现在还是继续做你的职员，在这里你还有上司，在这里你还有主管。两年之后等这个厂建起来，你就是了。那如果你是这个职员，老板这样告诉你，你会不会觉得怎么啊？是，你就想说两年之后啊，如果老板还说这个已经开始，如果老板没有告诉你说几时，你就更困难的。问老板的话嘛，难道他会乱说吗？啊，大卫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说，撒母耳先知已经告了他，圣的灵大大感动他，扫罗还在做王，回到旷野牧养羊群，一直等到。有机会啊，扫罗被恶魔骚扰啊，需要有一个会弹琴的人啊，在他身边弹琴给扫罗心里畅快一些。哎，大卫很会弹琴啊，所以这个很会弹琴，直到他有机会进入皇宫，不是做王啊，在扫罗旁边弹琴给扫罗听啊，拿兵器在扫罗面前服侍。啊，再等到另外一个机会，哥利亚人，对不起，菲利斯人哥利亚来谩骂以色列，以色列军队没有人敢去，连扫罗都不敢，啊，高人一个头的扫罗都不敢，让他们骂算了。大卫，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实际上大卫真的怎么可以任由一个人来亵渎我们上帝的名呢？啊，大卫就说。我要去，大卫是属于牧羊童啊，他怎么去面对这个哥利亚巨人，人家从小就做战士的，但是大卫真的要除掉这个以色列人的羞耻，他去，他不是血气之勇啊，他真的是觉得说，怎么可以让人一直来骂我们的上帝呢？羞辱我们上帝的名呢？无论如何，他真的是上战场。一个碎石石头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哇，就这样摔一下把哥利亚杀死之后成名，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以色列妇女在那边唱诗歌，不过不是马上就真的是进入皇宫，反而引起他的岳父扫罗王心里很不舒服，怎么将千千归给我，万万归给大卫，这个人好像是抢夺我的王位。你就看到说，从那时开始，虽然渐露头角，但是却再来扫罗的追杀。我们就看到说，在扫罗那种长年累月的追杀过程里面，大卫真的受尽了那种流亡逃难离乡背井的痛苦，甚至在逃难的过程里面有两次机会大卫可以把扫罗杀掉了，对不对？但是大卫等待神，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想一下，大卫说我已经被高利了，现在他的将士他的军兵他的手下都告诉他，哎，这是上帝给你最好的机会，除掉这个人吧。但是大卫说什么？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在那边等候，他没有说我替天行道，神你真的给我好的机会，你高利了我，现在这个人真追杀我，你也把这个人交在我手中，杀了他我就上王位。我们真的是人真的有的时候会这样啊，但是大卫他真的是啊，这就是大卫的不一样，等候神，不是自己来做主，上帝既然你要我等候忍耐顺服，继续去在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大卫及格了。所以在那个漫长的这个岁月等候，不是一年两年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大卫和他本来做王的那个已经被高利做王这个是个身份很不相符的，做王的话应该是平步高云啊，平步青云啊，成语都乱忘记了，平步青云的东西。OK， 无论如何，本来就应该做王啊，应该提升才对，但是他去逃亡里面，很不相符。你就看到大卫那种，哎呀，很不容易受的，你明白吗？不过大卫就等候，那个个性就是依靠神，等候神。所以你就看到大卫的诗篇里面，真的是表明他那种专心仰望等候神。所以在诗篇40篇第一节他说，我曾耐心等候，真的要耐心，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垂听我的呼求不是马上让我做王，他垂听我的呼求，给我继续力量等下去，继续有信心依靠他顺服他。今天如果你落在一个困难受压迫不如意的环境里面，你是不能够像大卫那样等候神呢？或者你现在面对家庭的困难、婚姻的问题，或者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感情的困扰、朋友的误会，种种问题，你祷告了好像还没有回应，那怎么办呢？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坚定的相信。这就是从大卫身上可以给我们看到相信神的带领。这也是今天每一个要被神提拔，每一个人要被神高举，每一个要在神面前被他使用的人，让我们学习耐心等候耶和华。你可以问很多为什么，神不是不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学习交托给神，等候他。一个孩子如果常常得到父亲的东西，我要什么他就给我，我要什么他就给我，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太过的珍惜，习以为常了。但是有时你求一些东西，他没有给你，你再求没有给你，或时间到了他给你，你就觉得很珍惜了。神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基督徒学习如此，在顺服等候的过程当中，大卫的态度不是很无奈的，很消极的，很悲观的，算了，一天等一天了，神都没有带领， 那我相信大卫不是这样的，他在等候当中是很积极的，是忠心的，弹琴继续弹琴，牧羊继续牧羊，他怎么样在旷野牧羊，怎么样借助他这个帅士的机弦来杀死这些豺狼野兽狮子和熊，他是很忠心的操练，以致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就能够有胆量，也靠着神给他的恩典把哥利亚打倒。今天神让你在哪一个岗位，哪一个地方，面对怎么样的环境，学习耐心等候，也学习忠心，也学习说在小事上仰望依靠他，在小事上忠心，他就把大事派你管，就是这么简单。你在小事的事情上，你在一些事情上，你就觉得上帝信不过，你都埋怨，那我们怎么样说耐心等候神呢？那大卫他认真的看待他与神的关系，所以从一些诗篇里面我们反映到大卫的一些气质真的是如此。扫罗因为骄傲一意孤行被上帝弃绝，大卫是因为谦卑顺服上帝提拔他使用他。合神心意的大卫和这个任意妄为的扫罗可以说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说神拣选人的原则看人的内心，人的本质，我是一个怎么的人，神提拔人使用的那个原则，我是不是在小事上忠心谦卑等候神仰望他。最后我们看一下大卫他的失败他的回转，我们看神赦免人的原则是什么。大卫他很美好的一生，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合神心的王，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合神心的人他也有软弱他也有失败。那圣经对圣经里面的人物描写是很忠实的，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警惕。圣经记载犯罪的事情一点也不隐瞒不模糊，在大卫身上我们熟悉的那个善和恶也很清楚的呈现出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那种富于浪漫艺术性的那种天性使他容易遭受到试探，感官的享受是他特别的一个绊脚石，坦白说也是今天许多敬畏神的人也可能跌倒的。我们知道大卫犯罪怎么样犯罪，看到那个女人在沐浴在洗澡，那看一下就导致一些行动，最后看了叫人把他接过来犯奸淫，最后怀孕了怎么办，叫他部下回家，部下不要回很忠心不要回去，糟糕怀孕的事情会显露出来，派他到最险的战场让他战死在战场上，那名正言顺的就把这个部下的妻子娶过来，好像没有人知道。但是最后这一连串的事件我们看到大卫落在犯罪后果的这种悲痛，刀剑也不离他的家，我们就看到说大卫是很沉痛的。如果大卫知道说就是因为看一下最后犯了奸淫犯了杀人带来家庭的那种悲剧，也许大卫说把这个眼睛挖掉，或人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大卫生命中的污点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警惕，不管是看了一个多么敬虔的人，哪怕是牧师是传道是长老是执事是教会领袖，求主怜悯求主保守你和我，可能在眨眼之间一刹那之间 你的失败，就使到你一生的成就蒙了阴影。大卫就是看了一下，如果看了他什么都不想，看了就马上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要求你怜悯我，不再做其他的想法，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像耶稣所说的，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就等于犯奸。你看了之后你一直去想，你允许你的思想一直去这样的话，就是失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战场或者在那边面对很多仇敌的那个时刻，相反是在环境很舒适啊，平定天下了啊，很多战士都平定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战士交给部下去做就算了，他自己去在太阳平息啊，睡到太阳平息，人家去战场他还在睡觉，他好像失去那种军人那种警醒祷告的生活。结果后来我们看到他失败，这告诉我们，可能在很多面对冲击困难的时刻，我们会警醒祷告，我们真会依靠神，但是在安定下来的时候，当很多事情顺利的时候，甚至在你成功的时候，试探可能就更大，因为好像没有人可以管你，好像没有人敢讲你，好像没有人可以挑战你的权威。求主帮助我。大卫在他犯罪痛苦至少有一年多之久，他不认罪就越陷越深，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在诗篇32篇，在诗篇32篇他的认罪的祷告里面，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为中的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今夜耗尽，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手好像很沉重的在你身上？那是不是我有罪呢？他发现到，犯罪不悔改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上帝好像转眼不看顾他，上帝不祝福他，上帝掩面不看，上帝不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不看我们的时候，那个是很可怕的事。大卫他清楚了解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在犯罪的里面吗？我们都会软弱，都会犯罪，回到上帝面前。大卫犯罪，一直到先知拿单来见他，当然先知拿单很有技巧的，很有智慧的说了一个故事，最后拿单先知说，这个人就是你，指出大卫得罪了上帝，上帝很厌恶他，就像厌恶扫罗一样，你是来代替扫罗牧养我以色列民的，你竟然好像扫罗一样，你好像比不上扫罗啊。大卫他真的知道说，我就是这个人，所以大卫他立刻沉痛地说，我得罪耶和华。是唯有看到罪的可怕，使人离开神，得不到平安喜乐，就快点回到上帝面前。大卫他最后写下了诗篇51篇那个忏悔诗，可以看到他犯罪有多大，他的悔改也真的是很多深。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是他得罪人，他真的对不起人，但是我向你犯罪，他先与上帝，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我如果不得罪你，我就被犯罪了，唯独得罪你。所以大卫最后他献上真诚悔改的祭， 他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圣经很坦诚的揭发大卫的罪，但是圣经也常常的注重大卫的悔改，而且蒙神赦免。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圣人，不是不会犯错，而是当他犯错的时候，他晓得立刻回到上帝面前，注重与上帝的关系，悔改谦卑，求神赦免他的罪。大卫没有一直停留在罪的里面，先知拿单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向神呼求悔改，神怜悯他，神真的怜悯他，虽然犯罪，神赦免他的罪。所以箴言书28:13说得很清楚，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你有罪你遮掩能够亨通吗？必不亨通。唯有承认，不只是承认，离弃，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犯错，但是上帝看中他真诚悔改，以致你就看到说大卫他年老的时候，他对美色，对女孩子这个事情他得做一个警惕，他真的感受到说，就像他自己在诗篇里面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大卫他体会到，当他真诚认罪的时候，那个过犯离他也有多远，当时他如果不认罪的时候，上帝的手好像压在他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大卫的生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人的原则，神看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自己要常常思想，我在神面前是怎样，我的内心是怎样。神提拔人高举人，是要你在你的岗位上，你原来现在的这个处境里面，你忠心顺服谦卑，你可以求告神，面对困难，面对这样的一些你愤愤不平的事情，求告神。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忠心忍耐等候。我们也看到神赦免人的原则，神真的是乐意赦免，不过你真的是认真向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也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大卫，他怎么样被你拣选，他怎么样被你提拔，被你高举，他怎么样真诚的认罪，以致他也得着你的赦免。他整个人生的经历成为我们一个提醒，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合神心意，以致我们整个生命真是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主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让我们继续学习来仰望你，遵循你的道，免得我们得罪你。即使我们真的得罪你的时候，主帮助我们勇敢的回到你面前，再次站立起来，也是我们继续的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